宋江理解爹爹的心情，疼儿子，替我担心呢。宋江一想，可也是，我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，吃喝不愁，我也犯不上造反呢。朝廷虽然昏暗，虽然权臣挡道，他对我也没怎么地，我何苦跟他们厮混在一起，让我爹爹操心。宋江到了现在啊，改变了态度和立场了。宋清呢，在旁边也劝三哥，爹天天跟我叨念这事儿，老人家就像中了魔了似的，说明对你关心啊。三哥，你千万牢记在心，犯不上跟那些人交朋友，何苦让咱家为你担心？一旦你出了事儿，就犯下抄家灭门的罪，老爹爹白发苍苍，真为了你再挨了一刀，你对得起老人吗？
别说了，兄弟，别说了，我知道，往后我注意也就是了。
三哥，反您是明白人，我大字不识啊，我是瞎扑哧，只要您呢能记住这件事，就是咱们家中的幸福。说着老头也不哭了，告诉宋清，你哥哥回来了，买点肉，咱们爷仨好好的吃几顿。吃什么几顿？这饭菜还没等做好呢，外边就开了锅了，嘟嘟嘟嘟嘟嘟，汪汪汪汪汪，是人喊狗吠。宋江就站起来，脸儿就变了。爹呀，光顾谈这件事儿，我都忘记我现在的身份了，我是国家严拿的逃犯，我身上还背着人命呢。甭问，我一进庄村被人看见了，肯定官府派人来抓我来了。是吗？正这时，咣咣咣咣咣咣，咔来咔来，真来了。宋清那脸儿也变了，哥哥，你躲一躲。
不，我不躲，
我躲了初一，能躲过十五去吗？我老这么闪闪藏藏的，算怎么回事？叫他把我抓住更好。我在路上听说，当今天子立了东宫太子，为了祝贺这喜事，大赦天下，普天下的犯人都罪减一等。这我听说了，如果是真的，我犯不了死罪呀。坐牢就坐牢，我也省着东躲西藏这么混日子。你们去开门去。哎呀，这宋太公啊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搁了，还仗着宋清年轻，胆子还壮点，到外头把门开开了。但见灯球火把亮子油松，来了100多号，为首的郓城县新上任的马快班头，一个叫赵能，一个叫赵富，亲哥俩。原来的马快班头，插翅虎雷横、美髯公朱仝已经调任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你看这玩意儿差这么大关系，要那二位仍然在郓城县，这事儿就好办了，起码能给宋江通风报信。换个旁人当然就不一样了，这二位跟宋江从来没打过交道，黑脸的。这一进了院里头，凝眉瞪眼，我宋江在吗？宋江呢？宋江赶紧挺身而出，二位，在下就是宋江。哈，好大的胆子，
敢做敢当，可也不错。抓起来！
当差的呼啦往上一闯，拿绳子把宋江捆起来了。宋江他爹赶紧过来，二位高抬贵手，我儿身犯国法，理应治罪。我听说当今朝廷颁布了大赦令，不管怎么说他也没犯死罪。二位啊，凭老远来一趟不容易，请进草堂吃酒三杯，老朽要款待各位。宋清也说，各位各位，请过来，快请进来，请请进来。没说的我们肯定不能跑，我哥哥要想跑就不回来了，各位放心放心。你别看这俩当头的是生人，底下当差的做工的绝大多数跟宋江都是熟人，所以这帮人一拥而入。没等俩头说话，大伙坐下了，好吧，歇歇腿，这气氛就缓和下来了。你看一缓和，这个好办事啊。老头跟宋清马上张罗着，又整酒又整菜，款待当头的，款待众人，然后翻箱子倒柜，拿出不少钱来，给这俩当头的每人塞了10两，下边的人大有大份，小有小份，要求他们关照，所以也没难为宋江。那位说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快，这还用问吗？宋江中午进的宋家庄，街上那么多人都看见他了，什么样的人没有吧？你别看表面上也打招呼嘻嘻哈哈，暗地之中到官府就报了信儿了。所以掌灯之后，官府这才来人，闲言少叙，吃喝完了，俩当头就站起来了。我说老爷子，公事公办啊，这是上知下派，我们也身不由己，把女儿我们就带走了，要求二位多加关照。那没说的，走走走走走。外边准备一辆车，把宋江招上去，赶奔县衙。等他走了，宋太公也后悔了，我糊涂，我糊涂，我不该把我儿子骗回来，这不送到虎嘴里去了。宋清就说，爹，事到如今你着急也没用了，哪怕破产也得给我哥哥打点官司。对对对，宋清啊，快点准备钱呐、啊，明天你就赶到县署前去打点。哎，家里怎么打点咱不说，到了第二天，知县升堂了，知县还是那个知县，叫石文斌呢，跟宋江的关系还不错呢。知县一听说宋江被抓回来了，就一皱眉，心中暗想，我你怎么不远点跑啊，你在外头已经漂流了2年多了，你再待一个阶段就许这官司了结了，你怎么还回来？没有办法，只好升堂。有人把宋江推上来，宋江规规矩矩跪在堂口之下，罪犯宋江叩见县太爷免。石文斌往下看看，宋江不但没瘦，还胖了，小肚溜圆，心说你真没心没肺呀、啊、你！ 看来你名义上流落在外，实质上你是有好朋友，你享了福了。想罢多时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噔，胆大的宋江杀了人畏罪潜逃，就应该罪加三等。我且问你，你承认犯罪事实吗？阎婆惜是你杀的不？大人容禀，阎婆惜的确死在我手中，我们那是言语不合，我是无意之中将他杀死，这属于误伤。宋江啊，在这儿变个词儿，你看误伤跟故意杀人那两回事儿。知县明白，点了点头，好，递给他纸笔，叫他如实招供。扎，纸笔铺在堂上，宋江趴那儿写了认罪状，承认阎婆惜是自己杀的。为什么杀的呢？阎婆惜做些风流的事情，由于我管束他，他不听，语言不合，我失手将他杀死，千真万确，把手印也盖上了。知县拿过来看了看，点点头，嗯，好吧，押了下去，把宋江收监了。第二天宋清就来了，不惜银钱上下打点，而且这知县衙门的人都跟宋江熟悉。这么说吧，别看宋江蹲监坐狱，一点罪没遭着，这石文斌、石知县还想方设法减轻宋江的罪名，后来定了罪了，说宋江误伤人命，急杖二十，发配江州牢城，这是最大的优待了。当然了，老宋家花的钱也管用啊，不然的话也得不了这个结局。宋江非常高兴，等这一天把宋江带上来，宣读了罪状之后，知县当堂签署了公文，给宋江脸上赞声字，卡声金印，命两名戒差张千里外押解宋江赶奔江州牢城。临走这一天，宋江提出要求，要见见老爹，见见兄弟，官府也允许了。老头带宋家庄坐着车赶到县里头来的，一看儿子身穿醉衣醉裙，肩上夹着七斤半团头圆夹，披头散发，当爹的能不心疼吗？宋太公哭了，儿啊，你受了罪了。爹爹，千万不要这么说，我杀了人了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今天能得这样的结局，儿还没死，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。爹，您放心，到江州牢城营我好好干，我尽量争取早日还家，您可千万保重身体，等我回来的时候奉公守法，侍奉老爹爹，您看如何？但愿如此啊。看这样子三年五年我还死不了，儿啊，我最不放心的那个事儿，你可别忘了啊！奉公守法呀，这就等于还债，还完债一身轻，回家来咱们吃喝可不愁啊，别想旁边。因为有旁人，老头没深说，意思告诉宋江， 你呀就去伏法，千万别跟那些绿林人什么水泊梁山的打交道。宋江明白，爹您放心吧，而说过的话指定算数，一定不让爹爹操心就是。
宋江要告诉兄弟宋清，我走之后家里的事情全靠你了，好好侍奉爹爹，我相信很快我就会回来的，哥哥保重吧，这是给你准备的银子。哎呀，宋江说我从来就没短过钱，你多带点吧。这宋江身上带了二三百两银子，哪有一个配军身上带这么多钱的，他真是例外了。要说他们家对宋江那太够意思了。另外老头又给每个借差送了十两银子，让他们好好关照宋江，就这样洒泪分别。等出了运城县不远，张千李万回头看看没人，我宋押司来来，你等等，什么事儿？把这玩意儿打开，这玩意儿在脖子上夹着多别扭啊！我们给您拿着，那合适吗？没什么不合适的，就这么回事吧。事关就有私，是私就有弊，睁一个眼合一个眼，就这样把家给打开了。当差的给背着，另外叫宋江把头梳一梳，换套衣裳，这醉衣醉裙太扎眼，叫人看着观之不雅。宋江就换上普通人的服装，你要不知道的看不出他是犯人的，仔细看脸上有金印，与众不同，那这玩意儿他烦人呢。这一路之上宋江一点罪也没遭着，想歇就歇着，想走就走。
您听这水浒全传发配的人可真不少，原来咱就说过几个了，武松发配，杨志发配，林冲发配，等等等，往后还有，差不多的都是英雄好汉。宋江这一路上什么罪也没遭着，这张千李万还绝对够意思。可是这天往前走着，锣声响亮，被人拦住去路，三人大吃一惊。等宋江往对面一看呢，哎呦，是熟人啊，领队的正是水泊梁山头领之一赤发鬼刘唐。刘唐手里拎着把鬼头刀，手下的喽啰弟兄一字排开，把道路拦住。刘唐往前紧走了几步，
大哥，哥哥，
总算把您截住了，请上受小弟一拜。刘唐等施完了礼之后，拎起这把刀来，奔两个借差就来了，把俩借差吓得腿肚子转筋，躲到宋江身后。哎呀，大爷饶命，大爷饶命，大爷快点救我们。宋江把脸往下一沉，贤弟且慢，你要干什么？
哥哥，
我奉天王晁盖所差，在此恭候大驾，我都等了三天了，好不容易把您盼来了，不杀他们两个干什么呢？杀完之后跟我们进水泊梁山，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何必受这种罪呀？
哥哥，还留他们吧。
哎，贤弟此言差矣，想我宋江贪了人命，今天发配江州乃不幸之中的大幸啊，怎好胡来呢？贤弟啊，
感谢天王晁盖晁大哥，也感谢各位头领，包括兄弟你，我谢谢你们。不过不能做犯法的事情啊！我宋江愿意到江州牢城营前去受苦。
我哥哥，您傻了？
受那苦还有头吗？您干脆听我的得了。各位头领都等着你进水泊梁山呢，您甭给他们求情，我宰了他。刘唐瞪眼珠子过来，要揪这俩劫差，俩劫差都尿了裤子了，饶命，饶命！宋江一伸手，把刘唐的鬼头刀夺过来了，把刀给我，不用你伸手，我杀他们。哎，好吧，俩劫差一听，更完了，你这宋江狠不狠？我们对你这么好，你还要亲手杀我们？哪知道宋江把刀夺过来之后，横到自己脖子上了。贤弟啊，你是不是逼哥哥我抹脖子？你要真杀这俩劫差，我也不活了。你看好不好？
别，哥哥，
哎，好吧，哥哥，听您的。那就留下他们俩这条狗命。不过哥哥，我没法交代，大家都等着你呢，你得跟我进一趟梁山。不必了，我方才说的话希望你给我转达，日后我再拜会各位头领。我在路上耽误的时间太长了，我们还要赶路呢，厌恶了时期都要受处罚的。兄弟，你请回吧。
那怎么能行呢？我回去我怎么交代？
正说着，身边背后马褂轮铃的声音，来了100多马队，为首的是一文一武。文的头戴道巾，身穿武服，腰系丝绦，手拿拂尘，面如冠玉，三绺墨然，俩眼倍亮。再看武的，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腰悬宝剑，就拦住